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里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主啊，我们的破碎的心灵就得到医治。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创始成终，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为我们升上高天，为我们代求。主啊，你告诉我们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相信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主啊，我们唯有你胜过世界，唯有你胜过死亡，唯有你胜过世界的苦难。当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主啊为治理来祷告。主啊，求你来保守那里在灾害中的人。主啊，看到这个8.8级的地震来临，我们看到一个月一个月一次一次的地震的来临，我们就知道你的脚步快了。我们知道末世的时候已经到了，让我们警醒起来，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让我们紧紧地依靠你。我们不依靠世界的聪明，我们也不依靠世界的物质，因为这些都会过去，这些都会成为瓦砾，这些都成为过眼的烟云，唯有你永远的不改变。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来数算我们在人生的日子。主啊，让我们依靠你来过喜乐平安的生活。主啊，与你的教会同在，也安慰主啊在南美的在智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成为世界的盐和光，让他们能够站起来，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也祝福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弟兄姊妹，除掉我们身体的重担，除掉我们心里的压力，也帮助我们国内的亲人，我们这些父母，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依靠着你，他们有健康，有平安，有喜乐，有长寿。感谢你，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是吧，在这个复活节要到来的时候，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经历你的苦难，我们也经历你的得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我讲到之前，我们有一位上个礼拜大上礼拜受洗的孙姐妹在哪里？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上来吧，上来吧。我们孙什么燕？孙慧妍啊，孙慧妍青年团契的。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他讲见证。来麦克风给我们一下，我们那个麦克风。
大家好，那个我叫孙慧妍。那个其实就是从那个上次觉知的时候开始，因为那个之前看过吕家祷告嘛，我就知道那个就是受洗的时候要讲见证，然后就一直挺头疼这个事儿的，因为觉得见证是一个那个很神奇的东西，是吧？我怕自己说不好，然后再有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害羞哈，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就会比较紧张，然后呢，所以我就一直在写这个稿子，然后反复写，反复改，但是呢。就是今天我站在这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稿子我用不上了哈，因为我已经背下来了。那个，好，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见证，就是我家在东北嘛，沈阳。然后那个就是张牧师不是说过吗？我们东北人什么都信，什么都拜，是吧？然后连黄鼠狼都信哈。然后那个我小时候也是，就是什么什么玉皇大帝啦，什么什么那个观音菩萨啦，连孙悟空我都信，是吧？那个因为跟他同宗嘛，都姓孙，所以特别信他。然后我知道那个耶稣基督呢，也是在小时候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次去那个邻居家玩，然后就看一个老奶奶在看书呢，然后就问他你看的是什么呀，他说是圣经，然后问他讲的是什么呀，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就是摩西带着一群人从那个埃及出来嘛，然后那个到了红海，然后过不去，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你挥一下手，然后摩西就挥了一下手，然后结果那个红海的水就从中间分开了，然后他们就过去了。然后呢，我就记住了这个故事，也记住了那个耶和华这个神，但是就是也一直没太在意嘛，因为觉得中国是那个东方文明古国，是吧？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什么妖魔鬼怪呀，什么神仙的菩萨从来都不缺的，我们连活佛都有，是吧？就是拜都拜不过来，所以就觉得那个耶稣基督应该是西方世界的，所以就没太管他。但是那个大学毕业呢，就是16个小时的飞机嘛，我就从东方文明古国就正式进入了那个上帝的服务区，然后来了发现那个上帝的服务真是太周到了。实际我们还没在的时候，因为那个家家信主时间比较长嘛，他就和那个这个教会联系上了，然后一看那个这个教会的联系人叫球姐，然后就觉得 就是一般教会给我感觉是那种很庄严很肃穆的地方，然后这个人管自己叫皮球姐姐，然后还有那个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哈，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接着就是坐飞机，然后16个小时的飞机我还晕机，就是真的飞都晕头转向，然后我就吐得一塌糊涂的。然后就是人往往在那个困难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就特别想家嘛，我当时就是边吐就边想，说我为什么一个人大老远的跑到美国是吧，那个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还举目无亲的，就是万一那个研究生读不下去了怎么办，就算读下去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当时就特别后悔，然后就特别特别想回家，但是也没办法，那个飞机也不能顺着我开是吧，然后就只能挨下来了。然后那个挨到机场，就是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宋静文去接我们，然后宋静文一看到我就问我，哎，你是不是信主的那个，我说我不是，我说李佳是，我觉得应该是我长得比较虔诚哈，然后李佳是那个心里比较虔诚那种，但我现在心里也挺虔诚的。然后那个对，去接我们一起接我们的还有那个彭翔，还有一个四川的学妹，当时就感觉他们人都超好的那种，就帮我们抬行李，我们行李都是最大最重的，就是飞机让带多少东西我们就带了多少东西那种，然后都是他们帮我搞定的。然后就住到了那个3824，到3824呢就感觉那个一半以上的什么锅碗瓢盆那些东西全是教会给送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球姐还怀孕的，然后都开着车亲自给我们送来，然后看我们家在装修，还送来了那个两盆花，就是想的特别周到啊。然后还认识了季姐，就是每次那个去周五和周日来教会的时候都是她来接我们，然后聚会之后都是她送我们回家，就感觉特别好。然后后来那个接送的人变成了 Eric， 跟我一块受洗了坐在那儿了，但是他不能太算哈，他还有别的目的，那个让他自己讲哈。然后那个对，后来还认识了那个刘阿姨和修叔叔，然后就带我们去摘苹果，然后还有大家一起去那个 Shenando 那个国家公园玩，然后就觉得教会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感觉每个人都特别好，然后都像天使一样那种，然后就那个就感觉特别好。然后最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我现在还住在那个刘阿姨家，然后刘阿姨家是我住过最大最漂亮的房子，然后刘阿姨还总做好吃的哈。然后那个就是真到这边就是认识了教会之后就很少想家了。然后我就想说的就是那个我很感谢吕佳，感谢他把我带到了丰收华夏教会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感谢他把我带到了主的面前。然后呢我还要感谢主，感谢他让圣灵感动了我，让我认识到了他的存在，然后也感谢他拣选了我，让我做了他的门徒。然后我还要感谢就是在座的各位，因为就是我看到过你们之间相亲相爱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场景，然后我听到过你们那些美妙的见证，然后我也感受到了你们内心之中对神的那种渴望和虔诚。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对我来说，在座的各位你们就是上帝最好的见证，谢谢。
好，谢谢慧妍姐妹，感谢主啊！这个她非常的追求啊，来到我们这儿是一直每次都来参加聚会，而且对神的话很渴慕。你也看到她是一个很开朗、很喜乐的孩子，所以虽然离开父母，但是感谢主，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啊，年纪大的可以叫叔叔阿姨差不多。对于下一代，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我们也看到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啊，有神的话语，有真理在光照他们，我相信一生会蒙神的祝福，明白？我今天讲的题目叫饶恕的美德啊。我为什么讲这题目呢？2月18号，我看到一个美国人，他驾了一架小飞机，他把这个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市政府的国税局给炸了，当然他自己也粉身碎骨了。那么他采取了一种这样的方式，这个里边就给我带来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可能每一个人都讨厌国税局啊，国税局像中国人也每个人都讨厌叫做税务局，这个地方是收税的，他们严格的执行国家的法律，而且有的时候确实有点不近人情。我相信可能如果说国税局伤害过的人是很多的，那么但是是不是这种方法就是正确的，我们都会说它不正确。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这个软件工程师，他53岁了，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夫·斯塔克。那么斯塔克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很聪明的人，吉他弹得不错，而且人们也对他都蛮称道的，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而且他也自己创业，创一个小企业，这个不太依靠别人的，蛮有独立能力的。但是因为跟国税局他纠缠了十几年，他终于不能够忍耐了，他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不公平的国家，他认为这个国家是替富人说话的国家。因为看到这些富人们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国家的钱都在补贴着这些华尔街的富人们，而且富人们拿到国家的钱立刻他们就分成。我们今天要知道华尔街的这些我们管它叫巨鳄，这些富人们他们一年管拿红利要拿5000万到6000万，可是这些小的企业却很难的生存。最后他不能够忍受，他写了一个宣言，他说我受够了，我做了选择，我不想再老大哥剥光我的尸体，是我一声不吭。所谓老大哥就是国税局吧。然后他说我也不再欺骗我自己了，我以为情况会有好转，会正常的。他说暴力不只是问题的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我们看到一个愤怒充满了一个好人的时候，他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当然他的决定错误到看到他充满了愤怒。那么他在炸这国税局之前，他把自己家的房子先烧掉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逃出去了，那么不在家里边，他把房子烧掉了，然后他驾着自己的飞机，他炸了国税局。我就想，一个有自己飞机的人，他还说自己贫穷。那么，请问在座的哪一位有私人飞机？好像人对自己生活的要求是无所止境的。好像物质不能够满足人的喜乐的。我们看到很多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慧燕这个小留学生，他没有飞机，他可能连汽车都没有，可他充满喜乐，因为他有耶稣。你们，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这不是一句口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我宁愿有耶稣，他胜于金钱，他胜于飞机，他自己有房产有飞机。当然是因为他跟税务局的他这种不公平的这种争论的时候，他越来越愤怒。其实他没有看到自己有的，其实他很富有，很富有。在全世界的人中，我想他是1%的，1/1的富有。10000人平均有一个飞机，那都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么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为什么呢？从这个悲剧中，我们看到一个不遭不幸的人，他只看到自己权益遭到了侵害，他只看到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平和眼前的绝路，他不太懂得反省自己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所做的失误。说白了，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他不太懂得认罪，也不太懂得我在认罪的面前悔改。一个认罪的人是个聪明的人，当他认罪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错误。当然我们不承认，我们不觉得国税局一定正确，可是在你面对着这种委屈、不正确的这种遭的苦难，是别人强加给你的面前，你该如何去面对呢？这个有神没神就不太一样了，有神没神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饶恕，我们知道饶恕一定是美德，可是我们人人都做不到。我们都希望别人饶恕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饶恕别人。其实饶恕别人需要更大的勇气，比别人饶恕你，你获得的喜乐会更大。当你愿意去饶恕的时候，这是不简单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呢？首先我觉得不能饶恕的人，首先他是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觉得我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所以我就不能够饶恕他。另外呢，他也得理不让人，他可能有道理，可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得理要让人，我们得理要让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对那些把那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头上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说没说父啊你审判他们。那么第三点，自以为义，觉得唯有我对。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对的。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嘛，没有一个人 也许你某一件事情对，可能你另外事情就不对。而且对于不对还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其实很说白了是个感觉的事情。对于不对有的时候是感觉，就是夫妻吵架哪有对与不对，夫妻吵架你找我来讨论谁对谁不对我就觉得好笑。我就很喜欢那个找我说，哎呀牧师啊，这对不起，我又想了一句话讲错了，得罪了妻子，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他道歉，牧师能不能帮我祷告给我勇气道歉。这种人我就觉得很好，可这种人很少。可是我听到来找我的都是说太太怎么不好，那太太总先生不好，然后就告诉我这辈子选错人了。我们是不是都有这种想法呢？后来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其实啊，不是选错人，也不是选对人，是你怎么做对的人。在婚姻中，在人生的路途中，不是你选错了路，选错了行，选错了人，选错了教会，不是的，是你怎么做一个对的人。这个对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的人是不坚持自我，对的人是没有报复的心啊。一个对的人就是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而且这个饶恕不仅是在强者的位置上，是有时在弱者的位置上也有勇气饶恕强者。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力量，很大的一个力量。当然了，一个强者愿意饶恕弱的者被传为美德啊，人们都觉得这个了不起。可是一个弱者饶恕一个强者，别人觉得那他是无奈，他没有办法。就像今天我讲这个斯塔克，他说我饶恕了国税局，你说你不饶恕有什么办法，你不得不饶恕。可是如果他能饶恕，他得了自由，你们这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个所以我们要看圣经，我们看耶稣怎么关于教导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这段经文其实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是回答彼得谈的问题。彼得问了一个问题，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耶稣啊，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说的不错，七次已经不简单了。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文化习惯，一个弟兄得罪了你，饶恕四次啊，犹太人觉得已经不简单了。我们中国人弟兄得罪了你，我们的邻居得罪我们，饶恕几次啊？一次我们都不饶恕，我们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日不到，时候不到，那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我们这个是不会这样的，我们的文化里没有饶恕的，我们的文化里没有饶恕的，我们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知道吗？这个所以不饶恕，中国人是没有饶恕的美德的，这个要学习的，这个要操练的。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说啊，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耶稣给他加了一个立方啊，学数学人懂得立方，这个立方一上，七十个七次是多少啊？是七十七七四十九吗？不是的，无限的，无限的。所以耶稣怕彼得还不懂，耶稣就给他讲了个比喻。耶稣说，天国神同在的地方，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国家，是天国。天国跟世界完全不同的，是跟世界相反的啊，而且观念是完全相反的。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王，一个 king， 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来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东西了。主人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个仆人就仆仆拜他，你看他多么谦卑，因为他欠债。然后他就说，主啊，这个他仆仆的拜他，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还要还清。这个话虽然是假话，可是态度不错。他能还得清吗？将来他也还不清。1000万两银子啊，在原文是1000万他连德，不是两啊，1000万他连德。一个他连德多少啊？这个他连德是一个计量单位，是相当大的计量单位。我查了一下的这个他连德的计量啊，他连德是犹太人的计量单位，货币的计量单位。按照国际圣经百科全书解释，他连德是多少呢？一个银他连德价值是410英镑。 那或者$2050，这是在1915年的价值的那个币的价值。一个金塔连德的价值是6150英镑，或者37500美金，这也是1915年的价值啊价值。所以10000个塔连德就等于205亿美元啊，10000个金塔连德在1915年等于3750亿美元。根据 NIV 的译本和启示录16章20节说，希腊文原来说那个塔连德的冰雹大约都相当于100磅重。塔连德他不是欠1000个塔连德，他欠了1000万个塔连德，就是说你这个无法计算你欠的钱。当然这是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表示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在世上犯的罪是无法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偿还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耶稣所讲的是我们所犯的罪啊，所犯的罪，我们把所有的我们都还了，我们都还不起。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说，告诉说那个仆人呢，那时候态度很好，所以这个主人呢动了慈心，那主人就赦免了他，把他放了啊，并且记住免了他一切的债啊，免了他的债，那这是恩典了，对不对？如果我欠了那么多钱，别人，所以我今天我对美国的这个医疗制度，我是觉得挺好的。我当年欠了100多万美金的医疗费，我也没有钱还，我就像这个1000万两的，那时候我态度特别谦卑，医院经常给我写信，那我就回信就是我没有钱，对不起，以后有钱我一定会偿还。我那个时候在医院里边，我又没有工作，我怎么偿还？有一天后来当我出来了，我到神学院，反正都是院，不是医院就是神学院，神学院也是不挣钱的地方，我还是没有能力偿还。后来人家把我这100万免了啊，免了。所以穷人不要怕，富人才可怕啊。我们怕什么呢？税务局跟我们关系不大，你知道吗？税务局给我们都是往回找钱。那今天你去报税，你看看，你如果你是穷人，找回特别多啊，因为奥巴马上来有很多的改变嘛，特别要欠钱嘛，对不对？然后看孩子有孩子的钱，中等收入、低等收入有低等收入的钱，都会找回来的。所以我们喜欢报税，每年报税都有钱找回来，对不对？富人在怕，我们穷怕什么？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穷就有穷喜乐。你看中国有句话叫“穷乐呵，穷乐呵”，我们东北人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听说富乐呵？没有的，富人都愁嘛，咱们穷人怕什么，对不对？不要怕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太追求物质的东西，不会给你带来快乐。那所以圣经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Amen, 哈利路亚。所以有吃有穿就当知足。所以那么这个仆人呢，这个变化很大，这个仆人他得到赦免了。28节说他出去了，遇到一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10两银子不太多嘛，对不对？2个月就还完了嘛。那么他就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你看这多狠，掐住他的喉咙。这个原文呢说掐住喉咙，那个意思就是他已经掐到里边去了，让人呼吸不上，掐的呼吸不上来了，你知道吗？你这十两，人家刚赦免你1000万两，你这个1000万塔连德，人家欠你10两银子，你就把人揪成，那主人都没有揪成你那样的。你一说主啊，我没有钱，我以后要还，态度一好，人家就立刻动了慈心，就赦免了你。可是他却不赦免别人。然后呢，他的同伴也央求他，还苦苦的央求他，跪下来了，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到监里面去，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欠了人钱不还，可以把你送到监狱去。什么时候还了，你什么再出来。啊，今天中国也是啊。中国如果你欠了银行的钱你不还，先把你放在监狱里。不判刑，什么时候把钱拿了，什么时候你放出去。就是如此的。三角债，你想现在他们采取这种方法解决了。那么这个人呢，他这种作为被人家看不起，他的同伴看到做事就那个忧愁，就是很不高兴。啊，然后就把他的事告诉了那个主人。于是主人把他叫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到要还清所欠的债。我们耶稣说：“你们个人呐，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的天父也这样待你们了。这是一个天国的法则，这跟世界的法则不一样。天国的法则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法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欠债的人啊，这我要讲的第一点，我们你我都是欠债的人。你说我不欠别人的钱，可是你犯过错，你伤害过别人，你讲话也伤害过别人，你自己不小心罢了。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没有伤害过别人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成为完人的。所以那么在这种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饶恕，我们首先需要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去赦免别人的罪。那么所以在生命中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爱神，另外一个呢，弟兄姊妹，爱人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爱神啊，要尽心尽性敬意，还有一个呢，尽力。我读这段经文，我常常思想，爱还要花力气，要尽力去爱，啊，这个爱不容易，要尽力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那么神让我们去表达爱的方式，最重要一点就是原谅，说 sorry， 对不起。这非常重要。我发现这个在西方比较容易，在美国你说 sorry 好像挺简单的，你说对不起，这个其实意思一样，可是中国人对不起不如 sorry 好出口，你感觉没有？我们踩一下脚 sorry， 啊，我没觉得怎么样，好像习惯了。可是你说真诚的对人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哇，这个需要很大的力气啊，很大的勇气，我们才能说，而且要闭着眼睛不顾面子才能说出对不起。因为我们中国人太爱自己了，我们太爱我们这个脸面了啊，我们太，我不太考虑别人的感觉啊。所以有一个小故事说啊，这小故事特别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在韩国韩战的时期，有几个美国的士兵合租了一栋房子，他们花钱请了一个韩国的男孩子帮他们打杂工啊，打杂。那么这个男孩子呢，性格又开朗又乐观，而且年轻的美国士兵呢，就喜欢拿出各种的花样来玩弄他，来弄他，就是这个，反正就是怎么样的，就把你的鞋呀钉到地板上，你一穿鞋要走不了，然后要把你的短裤给他钉到墙上去，找短裤找不着，人家床短裤一般都放底下，所以这个男孩子就受了很多的羞辱。有一天，这些美国兵他们感觉到一种惭愧，因为都年轻人。有一天，就几个人商量好了，说我们应该跟他道歉，我们要快离开韩国回国了，我们这几年对他特别不好，我们应该跟这个男孩子道歉。这男孩子从来，我们这么去弄他，他从来不反抗我们。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士兵对这男孩子说：“我们卑鄙的来耍弄你了很久，而你却一直容忍我们，我们向你道歉，并且保证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会再对你恶作剧了。”男孩子说：“是真的吗？不会再将我的鞋钉在地板上了？”士兵说：“不会了。”男孩说：“也不会将水桶放在门上浇到我的头上了？”士兵们也说：“再也不会了。”那男孩子说：“好吧，那么从此以后我也不在你们的汤里边吐口水了所以饶恕是一个双面的，不要以为你伤害了别人，别人就不报复你。我跟我们的老公天天骂老婆，小心你的汤里边有口水，告诉你，你知道吗？小心一点，做饭的时候给你加点什么冬拔豆。所以我们看到饶恕是双方的，每个人都会伤害。那个男孩子我们觉得很好，可是他背后里，你弄我一下，我就吐口水在你的汤里边，你当然也不知道。可是神是良善的，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啊，神愿意。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那么你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时候，也会因为口舌也看法的不同有一些的争论，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不要太往心里去啊。你觉得是为了主的工作啊，不同的意见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但是不要在心里边留存苦毒。 如果留存苦毒了，我们就会麻烦了。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一个装苦毒的人。我不知道你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悲惨的世界》，那么后来拍成了电影。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很多人看到这本书，是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异，其实这个是一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人的差异。我们知道这里边一个主人公叫冉阿让，冉阿让是为了偷一个面包被判了19年的徒刑，他冤不冤？很冤的，一个面包判了那么久，对不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冤枉的事情，人的一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公平的来面对，你去面对都是公平事，或者公平事情都临到了你，哪有？我们哪个人不受委屈呢？哪个人不受一些误解？哪个人不受冤枉？哪一个人在人生中会不会有突然间来的打击和灾难？很多你都不知道，你跟他睡觉的时候就有人来冤枉你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要讲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有公平啊，不要觉得有法律就有公平，一个人没有神是没有公平的，他会钻法律的空子，他会利用法律来判你。我有一个朋友，不想讲了，算了，我一讲了我就做了法官。一个人犯了罪，这个人很好，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学生。这个很难过，反正我一到网上我一搜索他的名字，我看了我就非常的难过。那么后来他做了一个市的法院的院长，结果他的一个朋友孩子打砸抢啊，抢人劫人杀了人了，他就判了给人判了5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后来人告了，告赢了，告到中纪委，把他们全抓起来了，判了7年给他，给这法院院长判到7年。我就想，一个法院院长过去判了无数的人进监狱，突然有一天他进入监狱，他作何感想呢？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法律在强权下边不是公正的，不是公正的。你看这个冉阿让被判了19年，一个面包而已，你想他心里有多少的苦毒委屈？可是冉阿让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么。后来他从那个监狱里出来以后，他心里充满了苦毒，他也刚硬，他也消极，他想报复这世界。有一天他跑到当地的教堂，他偷了那个银灯台，很贵重的银灯台，偷完他被警察抓住了，警察把他带到这个教堂，找到那个神父，就让那神父来告诉说这是他偷的，就开始再判他。可是这个神父没有那样说，这神父说这个灯台是我送给他的。就在那一天，冉阿让觉得这个世界是有爱的。他后来他觉得这个神父救了他，救了他。那么这个冉阿让重新他决心他改过自新，他给自己改了新的名字、新的身份，他一改以前的作风。但是他是从一个小海岛里逃出来的，他没有坐满，他就逃出来，他有假释的一个，所以那个探长就一直在盯着他。那个探长叫贾维，大家记着那个探长。这里边我为什么讲这故事呢？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恩典的问题，涉及到律法的问题，涉及到定罪和饶恕的问题，涉及到公正和怜悯的问题。这个故事非常说明问题的。这个冉阿让是个被赦免的罪人，可那个探长呢，他是主是公义的一个人，可是探长却没有恩典，他也不愿意恩典临到冉阿让。那你看这个很奇特的一个人，他就一直追他抓他抓他。尽管冉阿让做了市长，为人民做了很多的好事，人们都称赞他，可这市长一直这个探长一直想把他抓回去，让他能够这个怎么说，绳之以法，把他抓回去，把他揭露他过去的罪恶。可是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恶，他自己也决心改过自新，可是我们人还是不给他机会。这个贾维就代表了一群不能饶恕的人。那么贾维后来在这个大革命的时候，他被这些造反派抓起来了，要杀他，那些学生要杀他。那么冉阿让利用这个市长的权力把他救出来，尽管救出来那个冉阿让，这个贾维还是不能饶恕他。就冉阿让向贾维自首， 但是贾维还是不饶恕的。贾维说了，你惹恼了我，我情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让你自首。你看，有人不让别人饶恕的，有人不让，人也不饶恕人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欠债的人啊。这个欠债不仅是过去式，而且是现在式，而且是未来式。我们未来也会欠债，就像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我们可以保证说我们永远的不得罪对方吗？我永远的不伤害对方吗？我们都是在婚姻，都是在不断的这个争吵、伤害、原谅、赦免中往前走的、前进的。有一天到老了啊，我们觉得哎呀，争论的意思都是没有意义的，花费了很多时间花在争论上、吵架上，还不如两人去散步了，对不对？浪费了很多美好的时光。但是也有不饶恕的。我在加州的时候，我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姐妹临死的时候还不能饶恕她老公，她老公都死二十年了。这个恨呢，老公死了二十年，说到她咬牙切齿的，要追到那能到天堂吗？要追到地狱里去，还要跟你讨这个罪的。所以饶恕是一个美德啊。犹太教的律法拉比说，一个人应该宽恕他的债务者最多四次，但是耶稣不接受这个规定。耶稣说了一个无可计量的上限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赦免别人的罪的时候呢，别人就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重要一点，我们的天父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啊。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欠了那么多的银子，上千万啊，按照他的工作的能力他永远还不清。如果按照他应该还的，主人不仅命令他要卖了他要卖掉他的妻子啊，不仅卖掉妻子，还要卖掉他的家人，不仅卖掉他的孩子，还要卖掉其他的弟兄姊妹，所有跟他有关系都要卖掉，不仅卖掉他的家，还要卖掉他所有的资产来偿还。那么这个人是没有未来的，对不对？这个人的家庭也四分五裂，没有无家可归，最后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四个福音书中唯一的最惨的就是这个人。但然而这个人领受了无限的恩典，他的主人赦免了他，赦免了他。可是那个仆人呢，却不能够饶恕别人，饶恕别人。二十八就说他出去了，遇见一个欠同样的欠的十两银子的人，去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我所欠我的还给我。那个同伴也央求他，就像他央求他的主人一样，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却不肯，竟然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只要离开了他的债务，出了门，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的罪恶就一下就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可是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到一个人。前几天在网上读了一篇文章，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写的，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是一个字不落的看完了，看完了。他写了一个教皇的棺材。我们知道教皇保罗二世，这个他死了就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木头棺材里边，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独裁者还躺在那种叫什么水镜的棺材里边，他们让后人不要忘记他们，敬仰他们。可是教皇保罗二世，他却躺在一个那样小的棺材，我还看到一个棺材。我那年去俄罗斯，我就坐了，来回坐了七个小时的火车，在莫斯科，离开莫斯科，坐汽车，我们到了托尔斯泰的故乡，我看到了托尔斯泰的坟墓，我到那儿一看了以后，非常的惊叹。世界上，如果说我是喜欢文学的人，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在我心目中比托尔斯泰更伟大的一个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我当时我知道，真的是托尔斯泰的埋了。你知道，他非常的富有，他非常的富有，他是个贵族。他埋在一个他家的土地的一个山坡上，他的坟墓就是土，一个长方形的土，上面草连一个鲜花都没有，一个墓志铭都没有，一个碑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托尔斯泰永远被人记住。我们有的时候搞个纪念堂，搞个有机玻璃棺材，不是有机玻璃，水晶棺材，使自己不求，其实已经浮求了。为什么我讲到教皇？ 这篇文章，教皇他我们都知道他被人枪杀暗杀了，那个回教徒开了他三枪。当教皇苏醒过来没有死掉，上帝保守了他。他说了一句话，说那个子弹打向我的时候有一只手把它扒开了，就离那个动脉就大概就很小的一块就打断了，他就死了。但是三枪他没有死，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任务，上帝还要有任务要他完成。所以他去饶恕，他到监狱里去看望那个杀他的人，他当面对他说，我赦免了你。这个世界上了不起的勇气。那一年在他被打之前几个月，里根也挨了一枪，美国的总统就在那个我们那边那个好像是一个希尔顿 hotel， DC 的希尔顿 hotel， 我去过那个 hotel， 他们告诉里根就在这里被打的，打完里根也是饶恕了那个向他开枪的人里根也很幽默，这是伟大的人，他们懂得饶恕懂得饶恕。这篇文章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名字我忘了，就是棺木吧，是叫什么争议写的，去看一看，大作家写的。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给我的思考。我觉得饶恕真的是美呀。一个饶恕的人他自己首先得到自由。你想一想，不饶恕自己苦读就把自己关到监狱里边，我们人就自己设一个监狱，自己钻进去咔嚓一下锁上，然后自己不出来，我们就在那苦读里出来。其实有时候我们那个苦读可能就是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他早忘了，他说什么时候说的都想不起来了，我们在这边死抓狗苦读苦读苦读苦读了好几十年，人家还不知道人家该干嘛干嘛。你看我们人有的时候很傻，我们容易犯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刚才说，当那个仆人他掐住那个喉咙抓住人家颈项，然后他在这最没有理性的毫不客气的没有人性的十分丑陋的大声吼叫你还我钱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的主人已经赦免了他一千万银子的债，一千万两银子的债。就像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没有赦免的话，我们就浪费了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可是我们呢，得到了神的赦免，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的教导是多么对，可是我们心里却不能够放下过去得罪过我们的人。我告诉你，有的人都我曾经辅导过一个人，他不能赦免他的妈妈，这个很少，我跟他怎么谈我都不能理解他不能赦免他妈妈。妈妈没有时间带他，妈妈忙于自己的工作，那个年代哎呀父母很难的，说实话真的是很难的。我们应该理解那一代的父母，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的环境经济的环境不能像今天的父母我们这样对我们孩子，可是他们对我们的爱不比我们今天少，可能比我们还多。他们面对那么困难把我们养大，虽然物质上没有满足我们，可是他们把所有爱都给了我们都给了我们。我觉得这个，所以我妈妈有次写信呢，她就跟我道歉，妈妈说这个小的时候家里孩子多，七个孩子，我这一个爱分成七份这个我不能像你们今天对你们的孩子这样子，妈妈觉得很对不起你们，向你们说对不起道歉。我告诉妈妈，我说其实你的爱虽然七个孩子，可是你给每一个孩子都是100%的爱没有分成七份，我感觉到你对我是100%的爱。而我觉得是很奇怪，我们有时候不能赦免我们自己的父母，那对我们的恋人呢，对我们的爱人呢，对我们的太太和丈夫呢，更要赦免，记得他好处不要记得他的错处，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欠债的人，你也是欠的人，只不过你可能你觉得欠的少了一点，他欠的多了一点，这就50步笑百步的问题。少一点的和多一点的有一个问题是相同的，都等于罪人，都等于欠债人。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不应该向那些欠我们人怒吼，我们就应该也祈求他们的原谅，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赦免的心，因为不能够饶恕，首先带来我们人际关系的紧张，带来我们家庭的不和。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的服侍中不能饶恕弟兄姊妹，也带来教会的分裂，带来教会的分裂。那么不能饶恕伤害我们的心理，也伤害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喜乐是从心里边出来的，一个人的健康是从心里边来的啊。一个人心里边健康，他外边就一定会健康。第三点，我们不能饶恕，我们阻止了神的祝福临到了我们。因为一个不能饶恕的人，祝福是不会临到他的。圣经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不配得到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就临到我们。当我们为一个仇敌祷告啊，得罪人，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求神祝福他，你说他不配，他不配没关系，上帝说这个祝福就反弹给你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为那些这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祷告，但如果他不配，上帝把祝福就给你了。所以马太福音6:15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么第四点，如果不饶恕，祷告也不蒙神的垂听。马可福音11:25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到有人得罪了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啊，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这个饶恕要学习。最后一点我要讲到，饶恕是美德，是一个人生命的美德。第18:31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忧愁，就把他的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这个赦免了你，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关起来，让他还清所有的债。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不赦免，耶稣讲道是愿意用比喻的。耶稣说，我若不用比喻，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讲地上的事情你们都听不懂，我也讲天国的事情你更听不懂。耶稣这段讲的是天国的生活，我们也说的叫天国的宪章，我们叫它登山宝训。这个确实宝贵，主的话真的宝贵。为什么总是教会的领袖们同工总是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查考圣经，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如果我们今天路边说，如果我们不吃我们就会饿死，可是我们不吃神的话，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枯竭啊，同样的会枯竭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人呢，他也要面对审判了，因为他的主人知道他不能够去饶恕别人，就开始要审判他了。所以我这讲一个故事，说在非洲啊，有一个国王啊，他和他一个好朋友一起长大，他俩形影不离，不管他做任何事情，这个好朋友都跟着他。他外出打猎跟着他，他出去谈恋爱人家跟着他啊，也给他保护他啊，他出去谈判给他出主意跟着他。那么他这个朋友有一句名言，当他做完任何一件事情，他的朋友都会对他的国王说，这是好事。从8岁开始他就对他说这是好事，一直讲到28岁，看到没有？20年跟着他。那么有一天呢，他俩去打猎，这个国王呢在装子弹，这个装子弹的时候手就掐住了这个枪管的时候，装完了掐枪管，在他把枪交接的时候，这个他这个朋友呢一不小心动了这个扳机，啪，手指头打掉了。打完了以后，他当然还是他的惯例说这是好事。国王说这不是好事，你把我手指头打掉了怎么是好事？他还说这是好事，这个国王就生气了，这个朋友的关系就结束了，国王就把他关到了监狱里边。那么大过1年以后，这个国王呢去了一个禁区去打猎，邻国的禁区，那个地方有一个吃人族，比较危险，但是国王要打狮子，所以他就跑到那里，结果被食人族给俘虏去了，把他带到了村庄，他们绑住了这个国王的双手，蒙住了眼睛，找些木材点起来，就开始准备煮水，然后就准备把它吃了。大锅煮水，然后就先耳朵蟹先煮熟了，先吃耳朵，然后脚随脚是像啃猪爪似的先吃。可是他们在刚要吃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有一只手指头是没有的，因为食人族人不吃残疾的人，认为不吉利。 所以就把他放了，就把他放了。他回去，他想到他的朋友说这是好事，所以他就赶紧到监狱里把朋友释放了，释放了，然后他就向他道歉，希望他原谅他。他说你是对的，我失去了这个手指头是件好事，否则我就被吃掉了。然后他就告诉了他的朋友所发生的事情，他向他道歉，说我很抱歉，我把你关到监狱一年多的时间，我不应该这样做。他的朋友没有说没有关系，这是好事。哎，他说这怎么还是好事呢？我把你关了一年多。他的朋友说，如果我不在监狱里，我就和你一起去打猎了。因为他是健康的，他就被吃了吗？所以饶恕弟兄姊妹是多么美的事情啊！不要做那个恶奴才，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圣经在主导文告诉我们，神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免债啊，在整个的新约圣经中，在原文出过143次。耶稣说我们免了你的债，就像你免了我的债。这个免去不是忘记，不是忘记，不是忘记了我们的这个别人伤害我的，不是忘记，是丢弃啊，是丢弃，是放弃了。我们有追讨的权利，但是我们放弃了，这个就是不一样了。如果说忘记了，我们过去有句话是什么，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都是熟悉。我们不忘记我也写过我不会忘记，但是我不再仇恨，那这个很重要。我有讨回来的权利，但是我放弃这个权利，我放弃这个权利，这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主没有忘记我们的罪啊！告诉你，我们犯了罪，主是知道的，主是知道的，但主赦免了，不追讨你了。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儿子的身上，主的这个爱公义，主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因为我们已经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的，我们信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天父就赦免我们的罪。不饶恕是恨的根源。约翰福音三章一十五节说，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看，恨就等于杀人。那么小的犯杀人的，就是在永生里边没有永生在里边了。不饶恕人，别人就看得出来，从言行举止和表情上，这种感觉会让人不舒服。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你会看到一个不饶恕的人呢，眼睛是不敢跟你直视的。你会看到，如果夫妻之间他们吵了架了，他们俩眼睛是不看的，他看看他的嘴，看他说什么。他不看他的眼睛。如果两个人的眼睛不能够直视，不能够坦然的笑眯眯的直视的话，心里有鬼。这个鬼呢，也许就是不饶恕，记着他有一天有一件事对不起我，我就不说而已。但是心里记着，哪一天等我逮到机会的，我再给你一个痛快的反击，让你一败涂地。我告诉你，人是这样的，很有心计的。所以那么还有一点，耶稣说的不饶恕人，其实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就会告诉你不要饶恕，他说为什么饶恕呢？他会讲得很好听，这事不公平。我告诉你，这是你常常会听到的，一个人对你说这个事不公平，你要跟他干。他怎么不去干呢？他知道他干了他没有好下场，他让你去干，那我们人就被挑的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跟你讲，在人生的路途上不公平太多了。我们小时候都知道一句话，叫人生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是去了拐弯的，对不对？而且人生的旅途是都要经过风浪的，所以好儿女志在四方，不要在温室里做花德，也去经历风浪。可是一经历风浪，我们就很多的苦毒在我们伤害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开始去追讨别人的罪。我们今天想想，我们有多少感恩的，我们感谢我们小时候的老师吗？那老师掐过我，我小时候女老师掐过我，她把我叫出来的时候，她掐着我的胳膊，她使劲，然后别人看不见，我说掐我呢，我哪掐你，我这不是拉你的吗？对不对？掐你，掐过你，那你恨她吗？ 你也感谢他嘛，因为没有小学老师，我们不会有今天上大学的基础。要感谢他，对不对？到中学的老师不许我们谈恋爱，中学都要谈恋爱了，老师既然我们谈恋爱，站到前面去，告诉谈恋爱了，大家哄哄哄哄，哄喽就哄，然后就很没面了，恨不恨的？当然恋爱就谈不成了，破碎了。感谢主，时间去读书了，对不对？要不然你不就完了吗？天天鼓励你谈恋爱，你还念书吗？对不对？那父母也得管你呢。大学的老师呢，更严厉，但是有一天，真的，我昨天参加建平的父亲的这个追思礼拜，建平父亲非常的优秀，叶建平弟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出身不好，也这个讲了一些一句不该讲的话，就被人家给他查了，这个弄的就最后分配都分配不出去了。他那么优秀，就没有地方要他。毕业的时候，甚至要给他关到监狱里去都可能。但系主任讲了一句话，就说他爸还是一个优秀的人，不错的人，把他保下来。就这一句话，你看今天出了一个科学家，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人生道路中给我们很多苦难的人，因为他给我们苦难，使我们更坚强，因为有很多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使我们更依靠主。就像我今天，我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如果没有他，我能成传道人吗？对不对？我不也在国内跟大家一样浑浑噩噩的，大海吃海喝的，对不对？反正你干嘛我干嘛吧，对不对？当官也是贪官污吏，因为我是罪人，我跟他们一样是罪人，所以感恩，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神是至善的，他乐意赦免人，饶恕人，他也教导我们要有饶恕的心。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效法他，做一个基督徒要有爱，做一个基督徒要有饶恕，做一个基督徒要有喜乐，做一个基督徒不要老想自己，要想神的事情，怎么讨神的喜悦。如果我要讨神的喜悦，那我一定有饶恕的心，神就一定喜悦我。神不在于我们做多大的事情，神乃在于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所以诗篇86篇第5节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马太福音5章45节说，这样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恩典是给每个人的。所以饶恕我们知道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命令，是一个义务，也是一次给我们成长的机会。饶恕是一次机会，不饶恕的人会为自己招来指责定罪，也招来拒绝，所以有人说，不饶恕的人就是烧掉了自己同样必须经过的桥，你知道你的罪比别人还要多吗？我知道我比别人都多，保罗也知道，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是他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我们都脱离不了一个罪恶世界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首先要过新造人的生活。我常常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信耶稣不是信一个教主，信耶稣是信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就要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有喜乐平安，让我们活得更健康，让我们有感恩的心，感谢一切给我们好处的人，也更感谢那一切给我们一些灾难的人。神带领我们都走过了，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就会得胜。所以就像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做那个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感谢主。 要有个饶恕的心。今天一会儿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自己祷告，想象你心里还有没有不饶恕的人。你今天要胜过你自己，不要胜过他，要胜过你自己。如果是夫妻，那今天你一定要饶恕，拉起他的手，你先说求你赦免我，然后我也赦免你，因为主赦免了我们，对不对？就很感谢主嘛。所以如果我们夫妻都是这样子的话，你会想到你每一天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昨天参加这个叶弟兄的追思礼拜，63岁很年轻的科学家，他就发明那个叫什么啊 ？I 那个 scan IT 什么 scan， 我不懂这东西。就你得脑瘤要去过一个那个 scan 的地方，就那个机器是他发明的，最高级的全世界，卖给斯坦福大学，卖给这个德国，卖给各国家。然后他还维修，63岁就去世了，脑淤血。他很成功，很成功。生命就这么短暂，我到那里我就思想，63岁我也快了，还有10来年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如果这个年龄主接我走的话，所以如果你还有10年的时间，你该怎么活？如果你还1年的时间，你该怎么活？如果明天医生说你回来，你再检查结果出来了，你还有3个月，你怎么活？你一定放弃很多的东西。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中国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什么意思呢？人要死的时候都赦免了，不再计较什么东西了。人都要死了还计较什么东西？没什么可以计较的了，金钱跟你没关系了，所有的关系都跟你没关系，所以就学习赦免了。说点这个说点这个比较发自心内心的话了，我们就当我们是时间不多了，每一天我们都当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去活，你就能活出神给你的智慧。你不要觉得你很富有，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昨天我看到地震8.8级，吓死人，8.8级是强震，在智利，而且这个海啸会迅速的扑向日本，扑向中国，扑向世界各地的海岸线。昨天说夏威夷已经没问题了，过去了，但是中国和日本有3米高的海浪要过来，很多住在海边买海边房子的人享受的时候已经末日快到了，危险了。不要以为说我们手里的东西都是永远不变的，唯有爱永远不变。你们爱的途径就是饶恕，不饶恕永远得不到爱。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服侍，我们要学习饶恕。我们既然都服侍一个主，都是讨他喜悦，为什么还要彼此计较呢？彼此计较呢？在家庭中，夫妻之间也要学习饶恕。既然上帝把你们放在一起，要一起走路，行走天路，为什么不去求他来饶恕你呢？为什么要记恨他呢？过去讲的话、做的事情，不要去计较，因为你也同样做过同样的事情。如果在工作中，你的老板刁难过你，你应该感谢主，因为有一天你做老板也会刁难别人。做老板的都会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上去讲话，也学习饶恕他，让神也饶恕我们，让我们成个心里边没有监狱的人，心里边没有苦毒的人，心里边没有计较的人。我们就是跟着走，行走跟着主行走天路，让主得荣耀。好，来我们唱一首诗歌了，让耶稣，让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从下一月开始我们更要讲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十字架，他的死里复活。4月4号就是主的复活节，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马上进入到一个月份，是纪念主的月份。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也是我们永生的道路。